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今天呢，在这个传统咱们说这个意义上啊，这个国家法定节假日上已经过完春节了，但是呢，过年呢，按照如果民族传统来说的话呢，基本说出了正月才是年，
嗯，
对吧？不出正月呢都是年，出了正月算过完年了。
那现在还过年了呢？
算是过年呢。但是今天呢，咱们也说说一个年终总结。这种年终总结呢，不是单位式的年终总结，而是咱们总结过去的这一个春节，以至于这个每个年代那个春节都有什么样的一些个特色。这也是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报道，这报道很短，但是呢列出了每个年代这个春节的关键词，我觉得这个总结特别有意思，所以今天在这儿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然后呢也看看那个年代咱们有什么回忆。今年是丙申猴年，
嗯，
那么1980年也是一个猴年。那个猴年的大事件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春节。第一，就是那个春节的除夕之夜，北京晚报又复刊了。因为在此之前，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北京晚报停刊了13年。
嗯，
等于那一年的春节，北京晚报再次出版。
1980年，
那个春节。然后那个春节呢，还有就是咱们非常著名的猴票，80版的猴票出版了。印刷
哦，是那一年
发行
猴票，
是黄永玉大师的。因为这次猴票呢也是黄永玉大师的
哦，
那一年呢也是黄永玉大师的。当时那个猴票咱知道是一个红色的底，
嗯，
对吧，上面是一个黑色的猴子。因为用雕版印刷的技术呢，那个猴子在阳光的反射之下浑身的绒毛是立体的，
嗯，
所以那也是一个防伪非常重要的手段。
嗯，
那么那一年的猴票大伙知道整版是80张，一张票是8分钱。
嗯，
我昨天正好去北京工美大厦遛弯买东西，
嗯，
在一楼最东头，
嗯，
一楼最东头那柜台就是邮币柜台，
嗯，
在那发现整版的猴票已经涨到130到150万。
哇，
因为现在猴票，因为而且那时候的猴票可以说是一个代表性的票种，
嗯，
直到现在去集邮市场，如果说你买猴票，
嗯，
它特指的是1980年的猴。
对，
因为在此之后12年就出一套，12年出一套，已经过了36年了，但特指是那一年的猴。
哦，
所以那是那一年春节时候可以说大家非常关注的1980年春节的这么一个特色。
嗯，那是当年的大事件了。
哎，对，而且呢这个报道里边说了，说什么呢？说1980年那个时候的晚报呢，头版的新闻里透着喜气儿，还被称作是西郊玉渊堂公社 N 几庄大队里两名社员经过自由恋爱走进了婚姻殿堂。当时晚报报了这么一个新闻，是那一年春节的晚报。
哦，
哎，这也是一个时代特色。恩济庄大队，恩济庄大队，现在恩济庄那个地方，别说大队了，
嗯，
你买房你买不起，你攒一辈子你这。
恩济庄，你这么一说，我还具体不好定位。
李莲英的墓就在那儿，
哦，
他的坟就埋在恩济庄，啊，那地方现在是一个好地方。
是学区房吗？
学区房，反正海淀的好学校多，因为我不住海淀，不知道是不是学区房。
嗯，
但你看这个报道的信息是什么呀？1980年，恩济庄大队俩人因为自由恋爱走进了婚姻殿堂。
哦，
就是破除这种婚姻上的封建的这个
管制
统治，
嗯，
而转入自由恋爱是那个年代的一个很大的转变。尤其在恩济庄大队，又是一个当时来说算是农村，
嗯，
那个地方更讲究父母包办，
嗯，
媒妁之言，
嗯，
这个时候开始老百姓的思想开化进步了。
哦，是一个思想的一个大潮来临了。
哎，对，这是那一年的春节。然后转眼到了1981年的春节2月5号，那年春节是2月5号。
嗯，
那么晚报报道的是什么呢？说这报眼上的宫灯图案代表了春节的喜庆，你就看那报头上边，为了表示春节喜庆，是两个宫灯。
哦，
哎，然后呢？不过还得小心乐极生悲。报道是同仁医院收治了85个眼睛被烟花爆竹炸到的人，其中2人眼球摘除。从这一年起，很多年乃至即最近几年的大年初一，同仁医院都成为了媒体的主角。这一年报纸除夕或者初一报道的是这个，
嗯，
哎，所以说那个时候呢，开始这个回忆的是什么呢？那个时候放鞭炮啊，比现在要凶得多
啊，
在80年代的时候，而且大家想一想，那个时候鞭炮啊，咱也不知道它是正规的还是非法的。
对，
现在咱都是浏阳的烟花，什么熊猫的烟花，
对对对，
这属于是正规的。 那个时候我记得一过春节之前，北京的各大合作社，甚至于北京的菜站，都单边辟出一铁皮柜台来，在那地方卖烟花爆竹。哎，那烟花爆竹咱也想不起来是什么牌子的，我也真是没有印象了。反正有的炮竹买回来就没有牌，比如我们小时候估计很多人共鸣，红卷纸的二踢脚，那个劲儿不是非常大，那个牛皮纸的二踢脚，
哇，
那劲儿太大，
那是砰。
但是那个在爆竹摊啊还有卖的
啊，
放那炮呢都得放地下，
对，
那红纸的呢有胆大的捏着放，问题还不大，那个炮竹呢是2毛钱一根儿，那个红纸二踢脚，你买的时候呢可以按根买，你也可以按捆买，这一捆就拿塑料绳给你扎上，但是我记得没有任何的商标厂家信息。
对，而且那个时候有些那个就鞭炮哈，我们小的时候拆下来以后单个放，单边放的时候呢，捻子就是短不说，炸的还快。
对，所以那个时候也想不出来它到底是不是合法的，或者是有的摊卖的就是不合法的。
对，
而那个时候呢，大家放炮的积极和热情都非常的高，不像现在大家开始注重环保了。
对，
像今年整个北京的西城就没有一个爆竹的这个销售点，而且呢过初五之后就不再卖炮了，今年呢也比往年呢放的咱们感觉上啊稍微少了一点，因为大家知道空气污染对于每个人都是有害的。
对，
那个时候不讲，不光那个时候卖炮竹是一年四季常卖，不光春节卖，你娶媳妇结婚也得放炮。
对，
所以想买炮竹随时可以买到。所以你看那时候受伤是比较让大家关注的一个春节的新闻，这是1981年。然后咱们再把这个时间呢往后再这个移的话呢，移到了1982年1月25号，是82年的春节，
82年了。
那一年有的我，但春节还没有我，
那
是8月份才有的
啊。
这个时候咱们看当时的新闻报道报的是什么呢？
什么？
说节日的背后是无数人的辛劳。北京第二热电厂正努力保障着供电和供暖，环卫部门的工人正在紧张地清运垃圾。大年初一的上午，东城区阳春回民小吃店早已准备好了各种美味小吃。106路的售票员赵淑珍依旧热情。
哦，
那个时候大家是一种积极向上的。
对，
这个79年改革开放之后啊，经过了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人情味开始回来了，然后积极向上的生活心态充斥在每个人的心里，
欣欣向荣。
对，所以说那是那个时候，而且这个呢还非常的信息量很大。首先说第二热电厂保障供暖供电，你看现在也说过年的时候啊，咱翻看报纸，春节期间我看今年的北京晚报春节期间也报道了北京某一个地方，因为这什么这个水管的问题暖气不热，然后家里边呢这个挨冻，有一家呢是因为下水道被堵，住在一楼的呢这厕所里边污秽不堪，没有过好一个年。咱报纸现在关注老百姓这些生活，其实早年间你看也是这样
啊，
对吧？而且你看那个时候呢还有就是清运垃圾，可见的那个时候啊这个清洁工人比现在可能更加一个更字更累，现在很多人不放炮了，那个时候家家户户没有不放的，
哇，
大放特放。这是1982年的。等到1983年2月13号，那是83年的春节，当时的报道是什么呢？春节的兰花是灯笼，也是那个报头上是灯笼的图案，烟花跟小孩的笑脸。1983年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生育高峰年，这一年春节的报纸上还出现了广告，是上海电视11厂生产的百花牌黑白电视机。这是83年两大信息，第一就是呢咱说的第一个生育高峰年。你看今年应该
也是
属猪的
83年的，
属猴的应该也是一个生育高峰年。
对，
因为今年是正好是放开二孩政策。
对，
你看跟那个历史时期有点不谋而合的意思，
是83年有了彩白黑白
电视机。而且我记得83年好像那会儿已经是独生子女政策了，然后83年呢这个上海11厂生产的黑白百花牌的电视机。那会儿呢我倒没看过百花的，我在我们院里看过什么呢？熊猫的。我们家是牡丹的，都是黑白电视机。这时候电视机渐渐的进入家庭。还不能不提的是什么呢？1983年是央视春晚第一届。
哇，第一届春晚。
第一届春晚
啊，
赵忠祥老师主持。那个春晚大家可以搜一下视频，非常有意思。不像现在那么 磅礴，但是呢很有人情味儿。那个时候演职人员呢很少，
嗯，
赵忠祥老师主持完之后谁讲话您知道吗？
嗯，
侯宝林大师上台讲话，
哦，
这也作为春晚的一个节目。然后呢李谷一老师是当年上春晚的第一个女歌手或者女歌唱家，
哇，
嗯，哎，唱的什么呢？相恋
啊，哦，
再后来呢就是相声。大家难以想象当时姜昆跟李文华在首届春晚俩人啊，
嗯，
一口气说了三段相声。
哇，
马季和赵岩二位一口气说了两段相声，
嗯，
就可想当年呢演职人员非常少，
嗯，
所以一个演员那歌唱演员不说了，
嗯，
很多歌唱演员一上春晚就上个三四首啊，
嗯，
你看现在时代变了，现在是顶级大腕歌星五个人唱一个歌，
对，
以前是一个歌星唱五个歌，
嗯，
所以说你看这时代变了，那个时候就是人员很稀少，
对，
很紧缺，但是呢，
嗯，
也把春晚办起来，让大家很有回味，
嗯，
节目质量也非常的高。这转眼到了1983年，
嗯，
那么转眼到了呢一点一刻了，咱们得近端路况回来说说1984年春节变成了什么样子。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说一转眼到了1984年的春节，1984年是2月2号春节。
嗯，
当时给的标题叫敞开供应，
嗯，
那么晚报的报道什么呢？说人们在大年初一上街采购，动弹春明食品店2楼新设置侨汇副食专柜，侨汇副食专柜专门给侨胞准备的，
嗯，
然后呢排骨牛肉都有，东四北大街新华服装店热卖春风衫，这是两大信息。
嗯，
因为那个时候是这个计划经济时代，
哦，
每家买户买东西都得凭票凭本儿，
嗯，
但是侨汇不一样，听说过一东西我们家肯定使不了啊，
嗯，
没有，叫做这个侨汇副食证，还有叫侨汇副食票。
嗯，
这东西呢等于是这个侨胞他们才有，一般老百姓见不着，
哦，
但是有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买的东西就要比你平时老百姓家过年或者平时买的东西要好，
嗯，
要丰富要充裕。
嗯，
还有呢就是东四北大街新华服装店开始卖春风衫，那个时候开始讲究什么了呢？就是穿的这个衣服啊开始俏丽起来了，因为之前经过了很长的特殊历史时期啊，
哦，嗯，
人们的衣服都是灰的蓝的绿的，
嗯，
都是这几个色儿。这个时候开始出现小花毛衣啊小花衬衫呢，啊，人们开始讲究爱美了，
嗯，讲究款式了，
对，
开始捯饬了，
可以说这真的是这个春风吹满祖国大地了。
嗯，
这是1984年的这个春节。同时这一年还有一个大事儿，
嗯，
就是第一届龙潭庙会举办
了。哦，
过年逛庙会，这是北京人不能缺少的一个娱乐活动。
这是84年开始的，
这是84年开始的北京第一个庙会，就是龙潭庙会。
哦，
当然之前是有的，
嗯，
那说的有的都是老北京，甚至解放前，
嗯，
只要有大庙的地方基本都有庙会，龙福寺场店白塔寺全都有。
嗯，
但是后来呢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
嗯，
等到84年的时候龙潭庙会开始了。
嗯，
那么龙潭庙会呢一直有自己的特色，它的特色什么呢？第一是满足南城市民，它在南城，
嗯，
那么第二个呢是挨着体育馆路，就是他以这个体育为自己庙会的一大特色，
嗯，
就一直坚持到了现在30多年的时间，
真是不
容易。哎，这庙会是年年办，
嗯，
但是今年呢是办的时间比较短，
嗯，
都是办这个到初五就完了，
嗯，
而且今年呢咱看那报道，这庙会也是邀请了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走进庙会，
嗯，
增加庙会的文化味儿，
哎
哎，这是提高他的一个档次。
嗯，
1984年咱们看到1985年2月20号是当时的春节。
哟，嗯，
那么当时春节北京晚报报的是什么呢？是糖葫芦大王。
嗯，
哎，他报道怎么写呢？说这前一年龙潭庙会开幕，这一年是地坛庙会开始举办了。
哦，
哎，地坛庙会是晚于
龙潭
庙
会
一年的。
嗯，
晚报的记者采访了地坛庙会上制作80多种糖葫芦的舒兰英。
80多种，
现在一提地坛庙会，不能说现在，10年前或者5、6年前一提地坛庙会想到的第一个是什么呀？镖王古胜利卖大串的。
哦，对，那个
后来一度这个地坛庙会啊很多人调侃说成了串会了，
嗯，
全都开始卖串了。
嗯，
但你看在1985年的时候地坛庙会不是镖王，
嗯，
也有一个名人，
嗯，
这个名人叫舒兰英，
嗯，
做80多种糖葫芦也是串儿，
嗯，
糖葫芦串儿。
对，
后来我翻了一下当年那个报道，
嗯，
很有意思，除了山楂的什么香蕉的山药的山药豆的海棠果的沙果的，
嗯，
等等一系列，说80多种，别说那个年代了， 就今天2016年，你上水果超市，你能挑出80种能做糖葫芦的水果吗？
对呀，
那个时候你想更匮乏呀。
嗯，
那么大姐玩的是什么呢？
嗯，
人家玩的是排列组合。
哦，
啊，报道说用各种水果经过不同的组合形成了糖葫芦。
其实没有那么多种，口味是差不多的。
对，那这可能这是纯海棠的，那是纯山楂的，这是海棠山楂加山药豆的。
哦，拼是吧？
对，拼盘。
哦，
啊，做成了80多种糖葫芦。
哦，
当时你看一上北京晚报，当时的传播条件不像现在，
嗯，
手机网络微信。那会儿一上报纸一上电视了不得，起码是全北京皆知。
对
啊，他就成了一个地坛庙会的名人，
嗯，
卖糖葫芦的名人。
哦，
但你看时过境迁，这么多年过去了，往后倒30年，亦或往前倒100年，
嗯，
好像糖葫芦一直都是庙会的主角。
还真是。
或者糖葫芦一直都是喜庆节日的主角。
对，
对吧？这是一直没有变
圆的红的。
对，
嗯，
这是85年的春节。
嗯，
咱们看到了1986年2月9号这一年报道的标题，
哦，
也特别有特色。
我比较有期待，那会儿我已经有我了。
有你了。
啊，
那个报道一直延续到今天，就从来没断过。
嗯，
你猜能是什么呢？年年报这个事情。
年年报。
没有断过。
就是粮食的产量。
不是。
不是。
四个字，春运来了。
哦。
年年报就没有断过。说北京站的候车室走上了北京晚报的头版。
哦。
那是86年的春节。
86年。
车站为候车的旅客送来了饺子，二楼餐厅还举办了铁路文工团的表演。
嗯，
侯月文说完相声，还委托晚报记者向父亲侯宝林先生拜年。改革开放之后，北京的流动人口逐渐增多，春运开始出现了。
哦，
这是86年的春节。你看那两大信息，第一是春运出现了，
嗯，
因为什么呢？流动人口是为了生存，或者说为了创业，为了打工，
嗯，
那个时候就有了。
嗯，
包括那时候，你看赵薇演的一个电视剧，看过吗？
嗯，
叫《外来妹》。
嗯，
那时候还是小配角呢，
嗯，
还是一个不知名的小演员。
嗯，
当时都是说什么安徽的保姆进京啊，
嗯，
什么什么这个占领北京市场啊，在北京如何如何呀。
嗯，
还有就是什么呢？第二个信息就是铁路文工团。
嗯，
他们很多的这些个演员值得敬佩，越是年节的时候，越坚守在第一线，甚至于我认识几个铁路文工团老演员，比方说刘洪一老师，
嗯，
铁路文工团的，
啊，
当年就是站在火车的过道里边说相声。
哇，
他们是最吃香的，为什么呢？他们的表演形式最简单，
嗯，
他不用什么大型的音乐伴奏，不用器乐，
嗯，
俩人说相声，说个山东快书，
嗯，
来个快板，
嗯，
唱个歌，这种小节目在火车上是最受欢迎的，
嗯，
不占地方，
嗯，
而且呢这个形式比较新颖，
嗯，
大家喜闻乐见，他们就经常会舍去自己的这些个休息时间，
哦，
战斗在工作的第一线，为返程的旅客带来节日的温暖。
还真是
那时候呢，也是看当时的北京新闻也好，还是新闻联播也好，80年代，
嗯，
经常会看到列车员端着饺子，然后挨着这个过道，
嗯，
给这个乘客们送饺子。
嗯，
但各位，这什么时候呢？
80几年，
这一定得不是光是80几年，什么几点呢？哪天呢？
哦，一定是除夕，
一定是除夕。为什么呢？因为你除夕哪怕头一天，这饺子你送不起，
啊，嗯，对，
一人吃一个你也送不起。
对对对，
等到除夕晚上，因为我母亲是铁路的，干了一辈子到退休，
哦，
说30晚上你看车厢里空空荡荡，说你买票你就买一个坐铺，你就买硬座，你上车躺着，没人跟你抢地儿。
嗯，
全空着，就这个时候只有零零散散几个人
啊，
在车厢里边，哦，很没落呀，啊。
那火车司机和车那个这是在车上的工作人员还得上班，
得上班，
哦，
他们就没有这种说所谓三十团圆这个事情。
嗯，
他们非常的奉献自己，
嗯，
这也值得我们称赞的。
确实是，
哎，那是那个年代。然后转眼到了1987年，
87年1月29号，
你已经记事了，1岁了，不能说记事了，会走道了
啊，会走道了，
哎，会蹒跚学步了。87年
属兔的，
87年1月29号是87年的春节。
嗯，
当时的标题是什么呢？
什么？
这东西大家是太熟悉了，三个字，是一个卡通人物，
卡通人物，
每一个小朋友都熟悉，伴随我们长大的，跟这卡通人物有关的另外一个人叫董浩。
哦，
这卡通人物是，
这卡通人物是
跟李阳，跟这卡通人物
唐老鸭，
对，米老鼠唐老鸭，李阳先生配的是孙悟空唐老鸭，
对，
两大经典。 董浩配的是米老鼠
啊，
说这一年的明星并不是兔年吉祥物、
嗯、
当年的报道还有米老鼠和唐老鸭，
嗯，
有的庙会上出现了身穿米老鼠服装的演员，
嗯，
很多孩子走上前去拉手拍照，洋文化开始影响人们的生活。
87年哇，
那时候大家开始看米老鼠唐老鸭了，不得了。
对， 对，
而且这种卡通形象就像现在的嘉年华或者迪士尼乐园一样
新鲜，
靠着大头娃娃的米老鼠出现在庙会上了，
孩子喜欢，
孩子很喜欢，
嗯，
洋气。
对对对，
这一年其实还有一个大事儿，
是吗？
也是临近春节，春节之后了，那是1987年11月份，又一个洋文化影响了咱们北京，就是前门第一家肯德基开业了。
哦，北京开这么早？
87年开的第一个肯德基，
我以为是就是将近90年呢。
90年代初期是王府井的麦当劳，
嗯，
北京第一肯德基。当时我们家是肯定没条件吃啊，87年、
嗯，
我只是听说。刚开始开的时候，还不是说你拿人民币可以吃的
哦，这样
外汇券才可以吃的，
这样。
后来放开了，花咱们人民币也可以去吃这肯德基了。当时大家开始就吃着洋快餐，看着洋动画，那个时候的年。洋动画已经开始挤占到庙会市场里了，
哇！
哎，这是87年的一个
嗯
特点。等到了1988年，
属龙的，
哎，2月17号是那一年的春节。当时呢，当天晚报报道了，说当晚中央电视台即将播出的立体大杂院短剧，叫立体大杂院的短剧，描写的什么呢？是描写了北京人从平房院搬进楼房后的生活变化。
哦。
这是1988年，这个时候开始，很多人就从平房搬进楼房。
那年我记得我们家也是，好像是87年还是88年，就是换的楼房住的、
嗯，
就好像就是那两年，普遍好像就楼房都盖起来了。
对，那会儿盖的楼呢，以这个小楼居多，
是吗？我记得
一般那会儿说。几十层的楼不多见
啊，没有没有没有，
四五层的楼比较多，
四五层五六层，
而且老楼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特点，
什么？
那时候楼啊特别的厚实，
哦对
啊，
质量好，
质量好。现在你说哪还有呢？比如说北京的虎方路，
那就丰台可能
虎方路不是，是老宣武、虎方路百货后边那一片楼，都是这个楼。还有一个楼，大家应该能够记得。
嗯，
就是离你们台不远，
嗯，
就正午面这边不远，
嗯，
哎，有一片楼，这个楼在哪儿出现过呢？我一说你就知道，我爱我家，
哦，
那个过渡镜头那一片楼其实是你们广电宿舍那一片楼，
哦，对对对对对对，
哎，那个楼的特点什么？厚实，
嗯，
哪能体现出来呢？那会儿的窗台啊，窗户外头能放一溜花盆，窗户里头能放一溜花盆。
对，
你在现在看你们家，咱说咱现在新买的楼，你看那窗台，
嗯，
能摆下一个花盆吗？
对，
什么墙薄，那会儿墙厚，
嗯，
第二一个挑高非常高，
嗯，
这层整个这个楼的高度啊相当于现在的5层楼，但是里边只有4层，
嗯，
挑高特别的高。
对，
那时候能住在单元楼是非常不错的，
嗯，
很多呢是住在筒子楼，
嗯，
筒子楼呢跟现在楼不一样，它的厕所跟厨房是公用的。
哦，
你搬进去你们家其实就是一个，为什么叫立体大杂院呢？你推开屋门就是一间屋，
嗯，
有的是里外两间客厅兼卧室，没有卫生间和厨房，
嗯，
公用，所以那个时候呢也容易产生矛盾。
嗯，
说住在平房大杂院产生矛盾，街里街坊有这个磕磕碰碰的，你筒子楼也一样，
嗯，
为什么呢？你一块公用免不了这个马勺捧锅眼，
嗯，
对吧？当时我记得还有一个电视剧特别的火，叫《半边楼》。
哦，半边楼，
我估计没听说过了，那会儿还
没
记事儿呢。
嗯，
我估计像我八二年代初，甚至70年的都有这印象。
嗯。
那歌词唱的是拆了一半的半边楼，
嗯
啊，后边我记不住了，可以上网查一下去，当时很有名。
嗯，
这是88年。
嗯，
时间来到89年，89年的2月6号是这一年春节
啊。
它的主题什么呢？俩字儿，打的。这一年出租车逐渐走进人们的生活，从奢侈的享受变成了急迫时候的服务。地坛庙会小吃摊上不仅是民俗传统的吃食，也有了咖啡汉堡等洋吃食两大信息。
哇，
第一是打的，那时候管的叫什么呢？管的叫蝗虫，
是吗？
都是天津大发黄色面包车，所以管那叫蝗虫，很便宜，
面的
1块钱一公里。
嗯，
好的那个东西您打不着，那得约，叫黄罐， 是丰田的、
啊、对对对对
丰田皇冠。
对，
您打不着，一般他只在机场趴活，北京饭店、王府在这儿趴活。
嗯，
你老百姓想打这车得提前预约
啊、
嗯。甚至当时有的时候呢，老百姓办婚礼，为了体面，车队都会找出租公司约这皇冠，要、
哦、
不得。再到后来呢，中间出现另外一档，就是夏利。夏利档是1.2元的、
哦，嗯，
那个是1块钱的，它比那个呢高一档，比皇冠呢低很多、
嗯，
所以这属于是稍微要点面子又没钱的人打那个夏利车，
夏利
这种车是满街窜。还有说到这个传统的民俗庙会嘛，这吃食也变了、
嗯，
不像以前说糖葫芦啊、茶汤啊、灌肠啊，
嗯，
除了这之外呢，你看他写了有了咖啡、汉堡等洋吃食，
哇，
咖啡那个年代。89年，我已经相当记事，我都上学了。
哦，89年，对，
那会儿庙会里边什么样呢？都是纸杯，就现在一次性的纸杯。那咖啡，老百姓其实喝不惯，很难喝。我到今儿个也喝不惯咖啡。
嗯，
要那面使唤着。
哦、
哎，咱喝咖啡了。那时候讲究两大品牌，一个叫雀巢，都知道吧？
对、嗯，
还叫麦氏。当时好多老人喝一口什么玩意儿，中药汤子
啊，
都觉得不好喝。汉堡当时也出现了，并不是说真正意义上咱说那西餐厅的汉堡，
嗯，
就俩面包加片菜叶子，一片火腿肠，就叫汉堡。
嗯，
除此之外还出现一东西叫热狗
啊，对，
热狗，咱西方热狗什么样？一香肠加俩长条面包，
嗯，
挤成那个 cheese 是吧？
对，
那会儿咱不是，大家可能还记得吧？在庙会卖的什么样呢？一个面包里边一根火腿肠，拿一根竹筷子给插上，然后这个面包是拿薄塑料膜包上的
啊。对对对对，
买一个您举着，把这塑料膜一摘，啪扔加拉桶，扔在垃圾桶里，跟吃糖葫芦似的
啊，
拿签举着吃这热狗。
对对对，有印象，
这就是咱庙会或中国特色热狗。
对对对，
哎，这是89年，
我的天哪！
咱时间到了半点了，咱们再近段路况回来接着说90年。
好嘞。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转眼到了90年的春节，1月27号是那年春节，当时的这个特色语是什么呢？就是亚运会。哎，
哦，亚洲雄风，
不是，当然调不对。我们亚洲，
对对对对，
这亚运会呢即将召开，说北京市旅游事业管理局的广告出现在了报纸上，同一个版上的中缝还有崔健办演唱会为第11届亚运会集资。
哇，
那一年是春节的，或者那一年的大事儿
啊。
我记得呢很清楚，第一是我们的吉祥物出现了。亚运会前我还记得是什么吗？
是熊猫盼盼，
对，举着一个牌子，对吧？
啊、对对对，
然后呢，当时我记得是北京天安门广场的花坛上站着一个熊猫盼盼。
哦，
那年我们小学正好亚运会，我记得应该是完了之后组织的那次春游还是秋游，带我们去的第一就是亚运村，
嗯、
参观了游泳馆，不得了啊！
嗯，
然后第二站就是从亚运村开车到天安门广场前合影，后边那熊猫盼盼，
嗯，
到现在那个照片我们还留着呢，
是吧？
这是第一，熊猫盼盼出现了。
嗯，
刚才说了崔健办演唱会集资，还记得吗？当时为了办亚运会，出现一种东西叫亚运彩票。
哦，记得，
各位有抓过的吧？
是，就是在
现场抓，现场兑。
红色的大棚搭一个棚子，
有的是搭棚，有的是一辆车，
哦，
像约克一样一辆车，
是
窗口开始卖。我记得特别清楚，彩票不大，长方形的小硬纸片
啊，对，
底下呢是一个可以裂开的
啊，对，
一个窗口，
特别神秘，
呲啦一裂开之后，你就跟上面大板子对，你是几等奖，现抓现对。
嗯，
其实这都是大家献爱心，为了集资申办奥运那个亚运会。
嗯，
这是90年的时候，
我中过一个牙膏，
牙膏，
牙膏，
有牙膏，有钢种锅，自行车。啊，大的是汽车，对吧？当时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都买这个吗？
对，
有一个电视剧，电影叫《我的九月》，
嗯，
安大傻子、高二傻子、
嗯、
张国立演老师，安大傻子因为想参加亚运会，然后呢排练这个武术体操，
嗯，
结果就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了一系列，还记得不记得？他因为这个钱拿去买彩票，他爸爸呵斥一顿，为什么呢？给你买早点的钱。啊，你不花，你攒着，不吃早点饿着，然后去买彩票。后来他爸爸原谅他了，因为他是为了给这个亚运会做贡献。
嗯，
你看那电影里边还出现了这么一个桥段，大家都有印象吧？
对，
哎、
而且我家里还收藏了一个那纪念牌，也就是别在胸前的
纪念牌是一种，还有就是邮局发行的纪念币。
对，那个图标上面好像是一个长城的那么个标志，
对对对，那长城还弯过来的，
弯了像一个特别像一个名字，
那叫什么呢？不能算名，那个数学里边叫正无穷吧？
啊，对对对对对，
阿尔法呀，就
对对对，
这个是90年，到了91年2月15号、这一年的春节，这一年春节呢，坚守岗位最忙碌的人，除了以往那些传统行业，还多了一个 幺啊，还多了一个126寻呼台。除夕一夜，寻呼台共发出了17681个寻呼节日祝福。
哇，
那一年的，哎，提纲挈领的标题就是
短信的前身
BB 机啊，那会儿管这叫腰里横。哎，有汉显的不得了，摩托拉汉显那是最横的。
嗯，
一般来说有一个数字就了不起了。
是，
所以那会儿呢都有编码，
嗯，
那小本儿，什么是节日快乐，什么是我爱你，什么是我想你。
对对 对, 对。
所以那一年的春节除夕之夜就忙坏了寻呼台的小姐们。
是，喂，是什么寻呼台吗？我那个我扩一下那个谁谁谁号是多少，然后
或者连您连呼几遍？
连
三遍，
连呼三遍，然后呢代码是17620。
哎。这是那个年代，大家想一下，那个年代还记得吗？我们听到的好像最好听的声音就是寻呼台小姐的声音。
对，
那时候咱老百姓没钱坐飞机，不知道空姐说话什么声儿，咱听到第一个最甜美的声音就是寻呼台小姐。
对，
你好，你有什么不？哎呦，
老没事给他打电话。
对对对。然后曾几何时到现在台都没了，
是
现在台只有内部有，就是我知道大夫都有、
哦、
当医生的腰里别 BB 机，这是医院统一给他们配的、
哦、
台是自己的台，也没有这种大的平台了、
哦、
哎，等到1992年2月4号这一年的春节，说国家领导人在慰问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工作人员时和大家聊到了编辑部的故事和渴望
哦，
渴望充满着上个时代的悲情，而编辑部的故事则反映着当时社会常见的一些问题现象、
嗯、
一新一旧，一悲一喜，两个经典至今难以超越。这是92年春节时候的关键词，渴望。
92年那年是我正好是六七岁嘛，正好记事开始看电视、嗯、
对，90年播的渴望，然后91年播的编辑部的故事、
嗯、
我上小学音乐课学的是渴望的那个歌、
嗯、
悠悠岁月，上这个音乐课学这个、
嗯、
而且大家记得吗，那会儿它是一个非常火遍大江南北，中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
对，
因为你知道咱做广告这个东西啊，广告这个东西它的取材一定是这大家都知道的，就跟相声的包袱一样、
嗯、是，
如果只是一小撮人知道，这个不构成包袱，
对，
也不能当广告，别人不理解。
嗯，
记得吗，当年有一个火腿肠，是老板椅上坐着葛优、
啊、
后边走来了冯巩，
嗯，
然后东宝干嘛呢，想葛玲呢，还想葛玲呢，别想了，给你介绍一新朋友，拿出了一个火腿肠。
啊，对对对对对对，
还想葛玲吗？葛玲是谁呀？
啊，对对对，葛玲是谁？
咱就不说那品牌了，
对
对吧？
特别有名，
哎，就说明这个桥段、或者说这个剧特别火，
嗯、
才能作为一个公知，让大家都知道，做一个广告。
对，而且当年那本杂志的名字，我觉得起得太妙了，
对，
人间指南
杂志社。
对，现在想想真太经典了。
哎，而且那几个人物也是非常都有自己的特性跟各色。
嗯，
这是九二年，等到了1993年1月23号，说北京市电信管理局及社会力量举办了电话拜年活动，两岸四地，当然两岸四地就是大陆、香港、澳门、台湾，
嗯，
两岸四地电话互联，150个家庭来到北京电报大楼营业厅，在西单呢，
嗯，
有的人拿着电话给亲人唱歌，48年没见面的兄弟通过电话互相慰问，稿子最后特别注明电话内容均经过当事人允许，记者已经有了保护隐私的意识。
哇，
电话拜年。这是1993年，92年的时候播过一个电影叫《大撒把》，里边是葛优和这个徐帆演的，
嗯，
两个人都是因为自己的另一半去国外了，
嗯，
然后导致离婚，这俩人都有好了，
嗯，
有一个桥段就是葛优扮演的这个顾炎到电报大楼过年的时候给海外自己那媳妇儿打电话，
嗯，
所以当时打电话拜年打长途，国内的国际的，这是一个当时的风尚，
嗯，
我们家离那很近，所以这我还亲眼得见，里边是一个一个小单间，
嗯，
小电话亭，大厅里边小电话亭，
嗯，
那排号等到了你之后，啪进去开始打，
嗯，
所以当时除夕晚上最热闹的就不是火车站了，而是电报大楼，
嗯，
火车站之前人潮人山人海，当天回不去家的，30晚上这地方就开始火了，全排队给家里打一个平安电话，两岸拜年。到了1994年2月10号这一年的春节，这年春节的标题或者新闻是什么呢？
嗯，
经过近一年的讨论，北京决定室内禁放烟花爆竹，
嗯，
一夜消防寂寞，除夕之夜火树银花虽然消逝，万家灯火也是一副沉静的美。这是94年，
嗯，
94年当时下了一个政策禁放，
嗯，
因为中国人过年放鞭炮的习俗追溯起来有千年，应该说不止了，
嗯，
那一年突然就禁放了， 大街小巷一片静悄悄。
嗯，
而与此同时出现了另外一个产品，火遍了小商品市场。
是什么呢？
这个产品叫欢乐球。
欢乐球是什么样的？
就是气球。气球有，你买那气球呢，它是成套的，买完之后呢给你一个气筒子，手揣似的，唰唰唰打完之后给它拴在一个绳上。
嗯，
这绳有一机关，特别陡，有一机关。
嗯，
这机关底下是一塑料环。
嗯，
把手指头抠进去之后一拉这个环，这气球一溜从底下往上全爆了，一爆爆一溜。这是当时玩的欢乐球
哦。
哎，拿这个模仿炮竹，然后电子炮上出现了，就是一开开关噼里啪啦响。
嗯，
还有一种呢，就是两个球，大家应该见过啊，想想啊，
嗯，
应该是红色的，有绿色的，
还有白色。
白色我没见有，嗯，多大呢？不是很大，比咱那手揉核桃还要小。俩球，这俩球只要磕在一块儿，啪就响，冒火星子。
那个我见过，玩过。
扔起一个，这手里拿一个，一接那个，啪啪，就是替代炮竹的很多商品出现在少商品市场。
哦，是那年开始出现的，
因为九四年禁放了，
哦，
大家拿这个去替代了。
嗯，
哎，这是九四年。等到了1995年1月31号，这是那年的春节。
嗯，
当时除夕，哎，这天夜里呢，除夕，北京的市领导在北京西站工地与6000外地民工共度佳节。一年之后，北京西站赶在春运之前投入运营。95年正是大概西站的时候，
哦，
北京西站是一片工地，这是当时的这个过年的一个标题性的东西。
嗯，
那么下边呢，到了1996年。96年的2月19号，他的这个标题是什么呢？或者当时关注的这年春节，说禁放不仅减少了噪音污染和受伤事故，北京的空气质量也得到了控制，空气指数第一次出现在了晚报春节的版面上。各位，96年的时候，
96年到现在过去了是20年，
就已经20年前就开始晚报关注空气指数了。
嗯，
所以这空气指数不是现在的新名词，20年前就有了。
嗯，
那么转眼呢，到了97年，咱也到了45了。再进段路况，回来再往下接着说。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转眼到了1997年2月7号，是那年春节。嗯，说这一年呢，国内服装工业发展，自己动手做衣服的人少了，曾经排队买布料的现象基本消失了。
嗯，
说记者写道，曾经家家户户的缝纫机已经面临被送到乡下或者是便宜处理掉的命运。这一年缝纫机已经不再实用了。
嗯，
当时呢，结婚的时候
成衣发展的很快。
对，当时结婚的时候，缝纫机是大件儿，结婚不能不办的。这几转几响几咔嚓呀，这算是一转。
嗯，
这个缝纫机能转起来，咔咔缝衣服的。那时候都凭布票买衣服，买这个布料回家自己缝衣服。很多老人就开玩笑说嘛，这电视上看哪个，比如说演员特别胖，说这胖子搁以前呢，家里都得操心费布啊。那会儿凭票供应啊，都定量的，你都费布。那会儿开始都有缝纫机，等到了97年之后，慢慢的已经没有了。我相信大家家里边以前小时候都有，像我小时候缝纫机不怎么使了，给我当写字台用。
哎，对对对对对，蒙一个桌布。
对，我们那会儿叫，我那叫密封牌的，我们家密封牌的缝纫机。
哦，我已经不记得了。
哎，很多好多品牌。
嗯，
后来慢慢的就是我们家记得特清楚，从平房搬到楼房的时候，那缝�纫机当时买多了贵啊，我记得30块钱。就卖给收废品的了。
哦，
那缝纫机可是铁架子，那好铁，和了尘呢，
就不要了。
卖废铁都得不少钱呢，30就卖了。
97年的时候，我正好在南方，就在我国这个成衣发展的这个最
福建那边，
广东，就是，
广东也
有广州、中山那一带的成衣，发展最快，你看好多都是远销北方，
什么金狮啊那边，
对
对
对，
都有这个。
嗯，
然后到了1998年1月28号，是那年春节，这个报道就比较让人消沉了。
嗯，
说这一年的春节呢，有些市民提不起心情来过，因为他们下岗了。
嗯，
不过有17万人实现了下岗再就业，那是那年的特色。
嗯，
到了99年呢2月16号是春节，标题是志愿者，说除夕当天10个家庭组成了晚报的志愿者来到了北京市儿童福利院认亲，富起来的人呢开始更多的关心他人，回报社会。你看，这时候回报社会成了关键词。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从这一年开始实行了365天无休开放。大年初一一大早，已经有数百市民涌入图书馆，用这种方式过年，等于移风易俗了。
嗯，
在图书馆里过年了，不光是大吃大喝了。央视春晚首次进行网络直播，互联网时代到来了。
哇，
这是99年，
嗯，
互联网时代，那个时候我们还买的是我那电脑高级，叫486呢。
哦，486，
99年很高级了。
嗯，
当时那电脑的品牌现在都没了，估计叫四通电脑。
哦，
红宝石系列，
我听说过，
哎， 红宝石系列。然后转眼到了这个2000年，咱说2001年1月24号这一年，它的标题什么呢？过年的时候说这一年短信拜年成为了时尚。此时大多数的手机都已经具备了中文短信功能，自己发送短信了。
对，
以前呢拿寻呼机还不好意思，
嗯，
有的难以启齿的话呢不好说，现在呢自己随便打了。
嗯，
大家想想那个时候大年三十晚上手机最忙的时候，甚至有的时候手机那短信能查的一块堵上了。
对对对，
过半天才发过来，一看哎8点钟接短信，6点钟发的，
嗯，
堵在那儿了，就一直不停的响。
嗯，
这是2001年。等到2005年的2月9号是春节，这一年的头版图片是社会上的餐饮公司照顾留校贫困大学生，招待大家吃年夜饭。头版的这个是什么呢？写的是北京人年夜大摆鸡宴，没有哪一年这么红火过。这个时候提到的关键词是什么呀？搓饭。北京人或者是中国人已经渐渐放弃了家里做饭、家里吃的老传统。把年夜饭放在了饭馆，
下馆子搓一顿，
预定年夜饭成为了当时的一个时尚
啊。
2008年则不用说，2月7号，当时最火的这个报道或对我时代代表的什么呢？就是这一年大年初一刊登的是奥运特刊，叫《从雅典到北京》。
嗯，
这是2008年。当时还有就是呢，为灾区捐款，因为2008年的地震，包括南方的雪灾，
嗯，
这是让我们难以忘怀的，
嗯。
然后呢，刚才说了这几个，对吧？2015年的这个就不说了，今年或者说刚刚过去的春节，最有代表性的抢红包，
对，
为了那几分钱，晚上也不看电视了，
对，
也不跟老太太老头聊天了，
嗯，
自己在那闷头抢这个红包，
嗯。
然后呢，利用这个短短的几分钟，再说几条，就是短信祝福的那个年代，我这本书。记载了好多当时的短信，大家听听是不是似曾相识？
哦，听一下，听一下。
请用每一秒忘记烦恼，用一分钟想想新年，用一小时与喜欢的人度过，然后在新旧交替的时候，用一个微笑来接收我提前传递给你的祝福。
哎呦
啊，
好，
祝你在新的一年里时时开心，天天顺心，年年加薪，见女孩子就别分心，说到工作就别灰心。
我的天哪，
有没有那个特色？
太有了。
春节送你一棵愿望树，上面结满了开心果、幸运梅、甜蜜瓜、富贵枣、温馨礼、幸福桃，映红你一年畅通的运程。
哦，现在这种短信爸妈都不转这种了。
对对对，宝贝还有啊，我给你看看啊。春节到，财神到，工资加，生意兴，股市好，出门跌跤捡个金元宝。
我天哪，
有吧。愿你在新的一年里所有的希望都能如愿，所有的梦想都能实现，所有的期待都能够出现，所有的付出都能够兑现。
哎呀，我突然很怀念我的那个笔友。
金鸡来，鸿运照，烦恼的事儿都往边上靠，祝君出门遇贵人，在家听喜报，年年有此时，岁岁有今朝。
太好了。
我的那个年代，当你看到这条信息的时候，幸运已经降临到你头上，财神已经进入你家门，荣华富贵已离你不远，祝福你朋友春节快乐。
收到了。
还有除夕财神到，奖金满钱包，开花开春撞桃花，美女入怀抱，盛夏日炎炎，欧美任逍遥，金秋重阳节，志士步步高。
哎，这是好朋友或者同事。
哎，还有一个就是新年又来到了，
嗯，
向你问个好，办事处处顺，生活步步高，好运天天交，越长越俊俏，家里出黄金，墙上长钞票。
哎，这是老朋友。
哎，这都是那几年咱们曾经发过的短信。
哎呦我的天哪，真是。
哎，咱们回顾了从1980年一直到今年的春节，
啊，
做了一个回顾。到最后呢，节目最后咱们也做一个预告，因为从2月22号，就是今年的正月15开始，
没错，
咱们阿龙说北京挪到了晚上10点，还是 FM101.8， 正好您在睡觉之前呢可以听着这个进入梦乡。如果您觉得咱聊的还挺有意思的话，
对，大家可以到时候锁定我们那个时间哈，也喜欢的这个内容继续的追下去。那相信很多的朋友也会不要失望的，会看到更多的内容的呈现。那么接下来呢，还是要把这个时间交给郝迪和向坤带来接下来的节目《律动工体北》。今天的风尚 CBD 就是这样了。
里临摹费力的炙热，一等不到天亮，还没看到你的人就感觉到你的脸像花一样绽放，还没牵到我的手就感觉到你的心像小鹿儿赛十里长，飞雪流满堂，多想你的茶衣，谢谢你彩礼，花儿为谁开，鸟儿为谁忙，说上你的着急房，月正山飞你的炙热。